今天是第二天的行程开始，一早呢就发生了惊喜山。我们本来就是9点多要坐观光巴士的，然后对我们后来原本第一天有换的观光巴士票，后来就去给他退掉，然后还很幸运的可以退。然后呢，今天的观光巴士我们是要坐绿线的哦，对，它原本就是有红线、绿线、橘线跟蓝线嘛，就蓝线也停驶了，然后橘线因为某些缘故暂停几天也停驶。我们原本安排的地方都是橘色的跟蓝色的，所以整个就还蛮惨的。然后今天就是坐绿线，原本是9点15的车子，然后呢我们也很早就去排队，但是排队的人潮非常众多，居然就是客满了，然后他就开走了，然后我们就必须要坐下一班，是9点55的车子，就晚了40分钟，唉，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啊！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坐巴士的话，就要早点去排队喽。然后呢，在我们坐要去那个第一站，应该就是太中台的地方嘛。哦，然后讲到这个，我就又有一点就是一直觉得很瞎的事情，就是呢，韩国这边的文字大部分都只有韩文，尤其是捷运上面，然后就算你可以拿到那个就是导览手册，然后可能是英文的或者是简中的版本，但是呢，上面就只会有英文或者是只有简中，然后就没有韩文的对照，所以当你要去坐捷运的时候呢，每次都要在那边对半天，因为它就只有韩文，然后又没有翻译，然后每个翻译翻出来的又不太一样，然后就会完全没办法对说啊，现在到底是哪个东西哪个东西，然后连公车站也是，然后连地铁也是，然后连我们要坐观光巴士也是，所以我们都会有点不知道要在哪里下车之类的，所以呢，今天呢，就又发生了惊喜事，就是我们下错站了，因为就完全搞不清楚嘛，就很悲惨，又下错站。所幸的是，那时候不小心下错站的时候呢，刚好那边有一个还算不错的天空步道，就是走了一下，然后发现韩国这边的天空步道很有趣，它都是透明玻璃的，就是可以整个看到海里面。然后我们刚好有个朋友就是很怕高，所以他每次看到天空步道，他都很傻眼这样子。好，那今天的行程呢，就是大概是10点半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到达了太中台。然后呢，就是要坐他的嘟嘟小火车。可是呢，又发生了一个也是惊喜舞呢，就是非常非常多人。我们到那边之后也换了票，可是呢，离我们要上车时间，我们还必须等到下面第二轮还是第三轮之类的，所以就是要等很久才能轮到我们坐那个小火车，因为那个小火车能坐的人不多，所以我们后来在那边研究的结果就是，我们这个列车它其实是可以就是下去然后再上来的，它会有一个它那个太中台一整个算是它个小算小岛，反正就是会有经过蛮多站的，第一站就是会有一个太原石子滩，然后南港景观处，然后第四站是景观台，有一个母子像，然后第六站有一个引导灯塔，第七站有神仙岩跟望夫石，然后第八站就是会到太宗石，然后再绕回来这样子，就是应该也是都靠海边，风景还不错，可是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不敢就是下车，就只有就是坐着它晃了一圈之后，就去坐下一班的观光巴士，因为我们今天是要坐绿线的嘛，我们也是要就是抓那个时间，就是赶搭下一班车这样子。所以等我们原本就是大概到太中台是10点半嘛，可是我们在那边等非常久，我们在太中台要坐下一班观光巴士是11点50分，所以等于是在那边停留了就是1个多小时，就比预计时间算 delay 还蛮多的。然后后来我们去太中台那边搭观光巴士的时候，就是在那边等了时间已经过了，然后都没有看到车，那时候就是也是有点慌张，还好就是是那个巴士有点 delay，它还是有来这样子。然后顺利坐到车之后呢，坐了几站之后就到我们第二个目的地是56台。哦，是大概12点半的时候抵达，第二站是56岛。 它其实就是有远方有几个小岛啊，然后也是一样有一个透明的天空步道，还不错。这个五六岛啊，我也拍了一个蛮长的影片分享给大家，就是从那个透明的天空步道开始，然后在整个360度的环境，我蛮喜欢釜山这个地方，因为它靠海，所以我们去的景点也都是海景，然后就很漂亮。很喜欢那种很漂亮、很漂亮的海，就是很蓝啊，然后可以看到很深的，就是海底啊的一些礁石之类的啊，然后它的这些石头也就是蛮特别的，就是蛮像台湾的北海岸之类的感觉这样子。这些小岛就是散落的很像，忘记那个地方叫什么了。就对啦，台湾有蛮多类似的景点，什么澎湖之类的，就还不错。因为看海就是整个很心旷神怡啊，很放松、很开心的感觉。然后今天的第三站呢，就是海云台，我们是在下午1:45的时候抵达的。然后这时候我们才要吃我们今天的第一餐，算是午餐，已经是下午2点了，就是。那个网络上很推荐的锦绣河豚汤，这里的河豚呢，跟我们之前在台湾见到的河豚就是完全不一样。然后它的那个菜单上啊，也会有那种4种不同等级的河豚，然后价位就会差蛮多的，有白色的啊、黑色的、黄色的这样子。然后，哇塞，原来最贵的是活河豚，是65,000。然后黄的河豚是26,000，黑的河豚是24,000，然后一般的白河豚是17,000，有点奇怪。他那河豚不是都养在门口鱼缸吗？不是应该都活的吗？反正我们就是点最便宜的17,000的这个河豚汤啊。然后我有特别点的河豚生鱼片，这个就是我在之前有听别人在日本吃过，然后说很厉害，就觉得。没有办法去日本吃，那至少在这边就是要点一个来看看。但是它非常贵，它一个很小很小，最小的就是7万的韩币，折合成台币也是，就是要16,550元。然后当下来吃的时候呢，其实是觉得蛮特别的啦。但是我的朋友就说，其实在台湾和平岛就吃过一份才450，就觉得哦天啊，被坑了被坑了。然后后来啊，我们。有去那个吃长脚蟹嘛？那长脚蟹一份，而且是一整只，也才卖7万块，就深深觉得这个生鱼片吃得非常非常不值得，就不推给大家了。然后后来发现韩国这边蛮有趣的事情，它就是都会给一瓶冰水这样子，然后还会附很多小菜，就是跟台湾吃饭的方式完全不一样，还挺有意思的。对，就是很多很多招待小菜这样子。非常的丰富，然后河豚其实吃起来真的就是鱼啊，就是我也觉得还好，没有到很特别这样子，但是就是一个尝鲜啊，因为毕竟台湾应该吃不到河豚汤吧。然后我们是在下午3:30的时候抵达蓝线的海滨列车站。然后那时候也发生一个小插曲，我已经拿了那个48小时的通行证去柜台，然后说要换票，然后他居然说。完全听不懂，我都已经拿了卡给他，然后他就没有给我换，然后就一直类似说啊，今天没有营业什么之类的，然后我就整个大傻眼，然后说到底发生什么事？然后我就走去旁边，然后在那边研究一些资讯的时候，然后刚好有那个工作人员，他就问我怎么，然后我就跟他讲，然后他就叫我去那柜台换啊，然后就跟那柜台人讲，然后真的觉得那柜台是智障是不是啊？害我还差点就是整个就没做到什么之类的，因为我。胶囊列车完全是在楼上，也不是楼下，就不一样的柜台啊！我又没有走错柜台，然后我就觉得那个人就是个智障，差点害我就是没坐到这个海滨列车。然后海滨列车它总共有6站，然后这个翻译的名称哦，我也不是很确定那个名称怎么翻译，反正就是我们的目的是要坐到第三站的青浦台，然后去青浦台那边吃扇贝。更正更正，是青沙浦站。然后呢，我们那时候看青沙浦的下一站呢，就是只有距离500公尺嘛，就想说，那不然我们坐到下一站再走回来好，这样子就可以多看一些风景，就非常 刚好是那边呢，刚好也是又有另外一个天空步道，一样就是透明的那个天空步道，所以我们又多增幅了一个天空步道这样子。这里的天空步道很有趣，因为它都是玻璃做的，所以它都会要你换一个有点矬的鞋子，就是怕你刮伤那个玻璃之类的嘛。我觉得蛮好笑，因为台湾就不会有这样问题啊，但他们这边的每个步道都会要你就是特别换一个鞋子这样子。然后才能进去走，然后走完就鞋子放在那边，感觉也没有特别消毒啦，就好的，再来呢，就是我们非常期待的海鲜扇贝大餐。那时候看很多部落客介绍，都觉得哇塞，那料超丰富的，而且那个扇贝大到又夸张，就是这辈子还没看过这么大的扇贝，而且全部都活得很新鲜。然后那时候我在网络上有查一间比较有名的店，可是到那边呢完全找不到，而且像那个招牌都是写韩文的，它也不是中文的，所以你可能在网络上有查到一个什么那个店的名称，可是呢完全对不起来，就是整个大傻眼，所以就也只能就是随便在那里找了一间 Google 评价好一点的店进去吃这样子。然后在这间店我发现一个很特别，它居然有那个蚕蛹是在。他附赠的小菜里面，看得超傻眼的，完全不敢吃。但是我们隔壁桌呢，有一桌就是韩国人，他们是整个点一盘哦，是另外加点一盘蚕蛹来吃的哦。我真的是看得好好害怕哦，有点无言，就是文化差异挺大的。后来有遇过一个那个韩国当地人，就跟他聊到这个，然后他就说他自己是不年轻人，他是不敢吃的啊，但是可能其他人就会喜欢吃这样。然后呢，我们在等回去的途中，就是也是花了一点时间在等待回程的列车，然后就顺便去二楼拍了一下那个非常夯的胶囊列车，它就是有很多那种彩绘啊，粉红色的、蓝色的、绿色的、黄色，就是蛮漂亮的。但是这个很夯的胶囊列车，它就是好像要事先预定吧，然后价钱应该也不便宜吧，所以我觉得算了，应该不用特别做，因为听人家说，它速度非常慢，而且就是你坐下面的海滨列车，就是跟他走的路线是完全一样的嘛。那我们本来是8小时券就付下面的，所以其实我是觉得上面的也不用特别再去坐。然后我们回到那个海云台站的时候，已经是下午的6点40分了，就刚好那个 S the Sky 啊就在附近，然后我们走路其实就可以到，但是它外观其实就是一栋非常高的高楼。我们原本还一直想说，诶，它不是一个像釜山塔的东西吗？怎么都找不到这样子。后来就是去那饭店的人问了之后，才发现它是同一栋，但是它入口是在海边的这一面这样子。然后这个 S 的 Sky 啊，也还不错，但是我觉得釜山塔比较好，如果要比较的话。然后它就是会在那个电梯里面就是弄很多很漂亮的特效，让你感觉是在坐热气球的感觉啊，这样子。然后上面能够看的风景就比较有限，因为它不是360度的，就是看了一圈之后，然后再回到下一层，就是有个什么星巴克这样子而已。然后我们就是大概看一下之后，就沿着海边往回走，然后就是有稍微看到一些什么沙雕啊之类的。然后呢，哦，对，这边要讲一个非常贴心的服务吗？我们原本就是第一天的时候是有请那个48小时券的服务柜台帮我们预定那个钻石邮轮的票嘛。哦，对，我原本呢，都在台湾之前就写信非常多次要去预约，后来上网查才发现他在官网上的 email 是错的，难怪我写信半天都没有人理我。然后呢，那时候第一天抵达的时候请服务台预约的时候，就是礼拜天晚上也是已经没有了，然后我们就预约到礼拜一的16点30分的。但是因为我们今天行程呢是有点 delay，所以我们是来不及在这个时间抵达的。然后我就非常聪明的想到一个方法，就是请 S the Sky 的人帮忙预约晚上的钻石湾行程，然后他就非常热心，有帮我们把那个6点半改到 8点半哦，还不是跟那个原本 schedule 一样，因为原本 schedule 上面我记得是写八点，可是他打去的时候他就是说八点半，那就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好，时间刚刚好，非常的完美，这是我非常开心的一点。然后后来我们就是从这边又是坐捷运嘛，然后到那个附近的站就还在坐计程车才抵达钻石湾，然后那时候就有看人家介绍说，钻石湾这边啊，它就是商场那边有一个他们的算是柜台，但是你不用理他，你就直接到那个码头这里就好。那码头这边的其实它的设施非常完善，然后就是里面也会有那个一些饮水啊跟零食啊，所以你也不用去商场买。然后在这边有厕所，然后其实游轮上有厕所，像之前看我那个布洛克介绍的时候，他就是说要在卖场那边就是买零食水啊跟上厕所，但其实这边都有，就是很方便这样子。然后这个游轮呢，是我还蛮期待的一个行程，可是呢，它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的好，因为我之前是有去过那个新加坡坐那个游轮啊，就非常的印象深刻，因为它那个海景非常非常的美，就是非常非常近，每个那个大楼反映在那个海上都让你非常的惊艳。可是呢，在这个釜山的钻石湾呢，就蛮跟想象中落差很大，因为它就是非常非常的遥远，就是也没有从头到尾都没有很靠近那些建筑，就只是远远看到有些亮亮的灯火在岸上的那种感觉，这样，而且它航行时间非常久，长达50分钟来回，然后就是始终都没有靠近那些建筑，都是远远的看，远远看这样而已。然后海上的风非常大，非常冷，我到后来是整个直接缩在里面的那个小房间里面，它直接是带我们坐到那个上面那一区，然后就是开放式，然后就冷到受不了，就觉得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喜欢这样子。然后结束这钻石湾行程的时候，回到那边大概是我们是10点抵达那个 AQUA Paradise 的旅馆，它在那边一样是有在那个48小时的通行证提供的免费汗蒸木，而且这间饭店呢它是开24小时，所以我们就觉得哇塞，这样子我们今天就能够好好享受我们的汗沐蒸了吧？但是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因为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住的地方嘛。那捷运就是我们那时候有查，就大概12点前就没有，所以我们就大概说想说在里面这样待个2个小时，但不到，因为你还要抓回去的时间嘛。反正就是预计说大概最晚最晚就是12点之前坐到捷运这样子，应该就没有问题了。可是呢，这时候就又发生了惊喜七，我们就是开始进去那个汗蒸木的时候是10点多嘛，然后呢，他居然已经在就是做放水跟打扫，所以那个温泉区呢，里面整个水都没有的，都放掉了，然后就是已经在打扫，温泉区就是不能用的意思。然后我们真的去那边弄一弄洗澡，就大概就已经11点了。然后我整个就很想哭，想说啊，我们是大老远特地来这边洗澡，就对，洗完澡就要回家嘛，就觉得很不甘心啊。然后就觉得他居然是24小时，居然每天晚上都放水，这搞什么啊？这是有够糟，无法接受。然后我当下呢，还有一个快速的念头，想说那我们这样子，不如就是待在这边，就是从这里坐计程车回釜山站，也比我们的门票上来值得。因为我们正常去弄个汗沐蒸，像那新世纪是一个人2万韩币嘛，然后在这里是一个人3万韩币啊，那这样加一加，绝对比计程车费便宜嘛。但是我那时候我的朋友就觉得说，这样好像有点夸张，我们还是赶去坐捷运吧。然后所以我们11点多就已经就是从那边坐计程车，然后到捷运站，结果捷运站门还是开着哦，然后我们也直接走到下去，然后走到准备要刷卡进月台咯，但却有个工作人员在跟我们说："哎，现在没有车咯。"整个傻眼爆炸，就想说："那这样子他不把门关起来，我们怎么知道没有车？那这样每个人都还要进来，然后如果他没看到，我们不就还刷进去吗？"就很夸张，然后就其他人是觉得很傻眼、很伤心，但我内心是很雀跃，我就说："好吧，那我们再走回去刚刚的那饭店吧。"然后就走回去那饭店啊，然后就是
他们就是都很累，就直接去休息，然后只有我一个兴致勃勃的去弄那个汗蒸木这样子，因为温泉也没得用啊，还在打扫，真的很糟。然后在汗蒸木的时候又发生了惊喜吧，因为大家都算是在等我嘛，然后我就想说，那我就赶快进去随便用一用啊，就早点结束就可以早点走嘛。汗蒸木总要重点就是流个汗嘛。然后呢，它有两个房间，一个房间是57，接近60度，然后另外房间呢是43度。那我就发狠嘛，直接杀到57的房间里面去。然后它那里面真的非常热，就是进去之后感觉人会蒸发的那一种。所以呢，我就不敢躺在它那个机器的正前方最热的地方，我就先躺在它比较旁边的斜角的地方，就大概是那个热度第三度的地方。然后里面都一开始都没人，我就躺在那里，就过了非常，也没有到很久，可能5分钟吧，10分钟，反正我就是完全没有流汗。然后我就想说，不行不行，这样不行，我应该要换个位置。可是呢，这时又来了3个非常年轻的，我觉得像是学生吧，然后他就在那边喝酒，整个在那边喝酒，然后在那边打闹，在那边很开心，在那边玩的。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尴尬，我又不好意思就移动我位置，就只好在那边默默的等待他们离开，然后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反正我就躺在那里完全没有流汗，然后他们就终于走了。我想说，好吧，我终于可以换位置。可是在这时呢，那个机器居然关了，整个就是房间就是暗的，没有加热。然后我就傻眼，想说，该不会它有时效性的吧？我就只好默默的跑去43度的那个房间，结果呢，那边的灯还是暗的，也是没有加热。我在那边试着躺了一会，就是完全没效果，因为我在60度都已经没有流汗，在43度更没有流汗，真的就很糟糕。然后就只好又默默的跑回60度的房间。所幸呢，这时候60度的房间的灯终于亮了。然后呢，我就想说，试着要靠近点，让自己他流汗，所以我就躺在第二个热的地方。然后躺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反正就是一样是没什么流汗，所以我就只好发狠，就是移动到最热的区域一的地方。然后我是躺在那个机器的正前方，然后稍微最远最远靠墙壁那边这样子，然后大概躺，我自己觉得啦，体感是大概10分钟，然后就终于有流一些汗。我想说，好了，差不多，那这样子就该走了这样子。可是我觉得非常神奇的是，我是掉入什么异空间之类，反正我自己觉得我在里面待大概半小时而已吧，但是我真正就是去找我朋友的时候已经2点多，所以等于是我在里面待了起码快2个小时，我觉得天啊天啊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啊？我在里面待那么久，也都没有流汗，这样子哦，很夸张。然后等我们真的回到饭店的时候，已经是凌晨3点了。我觉得天啊，我们原本第一天就是红眼班机，其实就没有什么睡了嘛。然后第二天也就是搞到很晚，也是12点多才睡。然后第三天居然，其实就算是第二天吧，居然直接就是到3点才睡，我觉得出来玩真的很累，时间都不够用，很傻眼。